石秀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四句话：和尚穿俗装，半夜来投香，出门没留神撞在刀刃上。写完之后，他把这张白纸叠起来，出了店房门，走出来100多步，到了两个和尚的尸体跟前，把这白纸就压在了海和尚的身子底下了。转身回来，店房门一关，插好了，进了自己的门房，把门一插，躺床睡觉。他睡了，天到五更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卖豆腐脑的老头上早市，挑了一副挑子，前边啊是豆腐脑，后边那是熬好的卤。老头挑着挑子正好走到这个地方，没注意前面躺着俩人，老头眼神差点劲，以为那是个土堆呢，走到跟前这么一半哭灯，老头就来了个大马趴。他这一倒啊，前面那个豆腐脑桶没倒，后边这炉桶可就倒了，哗的一下子这炉就撒了一地。老头一看，哎，我说这谁呀、啊？喝醉了，怎么在这还趴着？这是睡了一宿啊！拿手一摸身子底下黏糊糊的东西，哎呦，这是血呀、啊！快来人呐！老头这一吵吵，有起早的人就都奔过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的了？马上把地方找来了，地方一看，老头，是你发现的这两具尸体啊？啊，是我先看见的，他把我绊倒了。好嘞，是你先看见的，那你就跟着我上衙门口去一趟吧。哎，这人可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你也得走一趟。走走走走，地方领着老头就上衙门里边去了。到衙门里边，县太爷一听，怎么着？这儿出了两条人命，县太爷亲自到现场验尸。一看桶里边撒的那卤躺了一地，有很多红的。县官到的时候还瞧呢，你是卖豆腐脑的啊？你这个豆腐脑的卤里边怎么放那么多辣椒油啊？老头说，不，我那里边没有辣椒油。您看那红的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这都是血呀！县官马上让仵作详细检查，通过一番检查，把验尸的报告打上去。县官转身回衙门。验明白了，这两个人是俩和尚，都是这报恩寺里头的。尤其是从和尚身底下找出那张纸，纸上写的那四句话，县太爷一看这四句话，更进一步的知道这两个和尚肯定是晚上出来办坏事来了，被人家别人发现了，把俩和尚给宰了。宰了之后留了这么一个条，究竟是谁办的这个事，无从查考。告诉三班六房所有的衙役四处寻找凶手，由于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，这个凶手一半会儿还找不着。事情很快的就在这个冀州城里边传扬开了。石秀呢在店房里边照旧住着，店房里边掌柜的也知道这事儿了，跟石秀还提起，哎呀，离咱这不远啊，就出了两条人命啊。石秀故作不知，是吗？哎呀，这太不太平了。石秀这个事儿办得很利索，他为什么把两个和尚引到离店房百步之外才杀害呢？石秀有一个想法，怕的是这两个和尚死了之后，官家往这一验尸，连累着店主东。石秀做事考虑得非常缜密。这个事情杨雄很快也就知道了。杨雄得知死的是那海和尚和另一个和尚的时候，杨雄马上就想到了石秀。杨雄心想，这个海和尚怎么能跑这儿死呢？难道说真的是海和尚跑到我的家里边跟潘巧云私通吗？真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错怪了石秀了。石秀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应该见到他，详细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啊。杨雄心里这么想，想要找石秀他又找不着。可是石秀呢，此时刻他也想见杨雄。他缠了几天，俩和尚的尸体早已经处理完了。石秀这天就把两个和尚的招状揣到自己的怀里，奔杨雄的牢城营去。等到杨雄中午从牢城营里边走出来的时候，石秀随后跟过来喊了一声， 杨大哥，请留步。杨雄听这声音好熟悉，他转身一瞧，正是师兄。
哎呦，
师兄弟，你还没走啊？
我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啊？不明不白的我走喽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
兄弟，你这两天住在什么地方？
住的离您家不远，在王家老店。大哥，这两天挺忙吗？
啊，公事还是那么繁忙。
大哥，听说了吗？那海和尚死了。
啊，我听说了。这件事情你知道吧？
我要不知道，我怎么能问您呢？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吗？
不知道。
想知道吗？
我想知道。
好，您要想知道，我就跟您详细说说。大哥，让您也明白明白，让我也痛快痛快。咱在这儿不能说，找没人地方去吧。
贤弟，咱们到一个酒店里边去说吧。
酒店里边不行，咱买点吃的东西，您上我那店房里边去。
好，
我那店房里边就我自个儿一个人，在那个屋子里边说话谁也听不着。
就这么办。
杨雄当时跟师秀两人在街上买了点熟食，买了一坛的酒，当然是小坛了，提了这些东西就来到了师秀住的店房之中。进了房门，师秀把房门一关，咕隆一插，俩人把酒斟上，把买的熟食铺排好了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：
兄弟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吧。那天我是刚喝完了酒吧，可能是酒劲还没过，哥哥我跟你说话深了浅了的，你要多担待多海涵。
大哥，这个都不在话下，谈不到深浅，就看事情有无。如果那个事情有，您说多深也应该；如果那事情没有，您有半句不合适的话，我心里边也装不下。
大哥，跟您说实话，那天您说那话，我觉得您不够个朋友，不够个男子汉，所以我没做任何解释，我就离开您家了。离开您家我后反劲儿，我觉得就这么走了，我师秀太冤枉。我想把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，要在大哥面前把是非摆明白，然后我师兄再走。现在这是非已经明白了，大哥，大概我嫂子跟您也说了一番话吧？啊，不然的话，那天早晨您不会把脸拉那么长，您也不会突然决定把这个买卖关了章。
是啊，你嫂子倒是跟我说了一些话。
大哥，您先把我嫂子跟您说的话跟我说说行吗？不管多难听，兄弟我都听得下去。
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跟你全说。杨雄当时当着师秀就把潘巧云说师秀的话都讲了。
师秀听完了淡然一笑：
大哥，我嫂子可真是个人物啊！啊，
这个瞎话编的是天衣无缝。
大哥，我还跟您重复，海和尚跟他私通，这是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我跟您交个底吧，海和尚还有他那个同伙都是我杀的。
啊，兄弟，你怎么把他们杀了？
他们该死。
大哥，进一步说，是为您我把他们俩杀的。
大哥，后来我一琢磨，您还算够个朋友，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个事儿张扬出去了。
要把这个事情在全冀州城一张扬出去，
大哥您这个脸可就没地儿放了。
我别的话都不说了，
这俩和尚被杀之前有两张招状，这两张招状现在此处，请您亲自过目，一目了然。
石秀伸手把这两个招状拿出来递给杨雄，
杨雄把这两张招状接过来铺在桌子上，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。看完了这两张招状，这杨雄心里边那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贤弟，我错怪了你了。兄弟，你是我的好兄弟。大哥，我那天不该说那些冷言冷语，我对不住你。贤弟，现在大哥，我就向你负荆请罪。杨雄说着话，站起身来，冲着师秀深深一揖：“贤弟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杨雄一这样，石秀也就站起来了。大哥，正因为我看您是个朋友，所以我才这样做，没把这件丑事给您张扬出去。大哥，您坐下吧。您只要把是非闹清楚，认识我石秀不是那样的人，这就行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兄弟，你让我明白。这两张招状，你带着。好，你瞧我的。大哥，我瞧你什么呀？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怎么办？兄弟，你不是替我把那俩和尚给杀了吗？还有一个该杀的没死呢。我今天晚上回去，我就把这个剑背潘巧云，我把他宰了。大哥，你把他宰了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是在官府中当差的人，还不懂得这个法律吗？宰了之后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不管那些，我先把他杀了，出出我这口气，也给兄弟你出这口气。大哥，我的气已经出了，我把那俩和尚杀了，现在他们找不着杀人凶犯，我呢也证明我自己身上是清白的，这就行了。你想杀我嫂子，你可办不到，你杀了他要连累你。大哥，万万不能这么做呀。不行，我不把他杀了，我自己心里边过不去，我觉得也对不住你。大哥，你此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。我有个主意，您听听行吗？什么主意？石秀说，嫂子这个事情办得不对，这已经是写在纸上了，大哥你也不能怀疑了。可是他办得不对，也不见得非得杀他。这件事情呢，您是从我这边听到了详情了，跟我嫂子还没核对呢，是不是？这回你应该跟我嫂子把这事情都说透了，看看我嫂子怎么讲，他还有什么辩驳之词，别把我嫂子给冤枉了。你要是回家跟我嫂子这么说呢，我嫂子怎么说你就听他一面的词儿了。既然他说我那样，虽然你已经不怀疑我了，我自己还打算要跟我嫂子当面对质对质。好，你跟他对质。对质不能上你家里对质去。大哥，明天你跟我嫂子说好了，咱们找一个地方，谁也看不着那地方，咱们好好的去对质对质。上哪儿呢？石秀说，东城外八里地有座翠屏山，咱们就到在翠屏山没人的地方，你把我嫂子框在那儿，你就说上翠屏山上降香还愿，把那莹儿也带着，那莹儿她也是证人，我呢事先到翠屏山上我等着您。翠屏山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山崖子，山崖子上边长着十棵大松树，人们都管那儿叫石松崖，咱们到那石松崖那儿聚齐，我先去您后去。那个地方轿子上不去，您让那轿夫在山底下等着，领着我嫂子带着莹儿到在那个石松崖那儿，咱们是当面锣对面鼓，把这事儿从头到尾都说清楚，看我嫂子还有何话讲。我嫂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那两行伶牙俐齿，死的能说活了，白的能说黑了啊！但是真要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，他怎么辩驳他也辩驳不明白了。事情完全对证了之后，大哥，我给您带着笔墨纸张，您就在那个地方写一纸休书，就把他休了得了，不要他了就算了呗，回来他爱嫁谁就嫁谁。 您呢照旧当您的接济，这事不就完了吗？一天云彩满塞，你看如何？
好吧，兄弟，这第一步先按你的办。
好，明天我上翠屏山上等着您。
就这么样。
杨雄由打这儿告别了石秀，回转到自己的家中。
这回回到家里边，酒可没喝多呀。
杨雄想，我可再不能把这个事情说漏了。回到家里，一上了楼，潘巧云看见杨雄，对杨雄是格外的殷勤，又给他准备饭，又给他烫酒。杨雄说，这酒我不能喝了，今天我这胃口不得劲儿，恐怕喝了酒要难受。
是啊，这两天我看您面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？
有点啊，不但说脑袋疼，而且心里边也堵得慌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
哦，做什么梦？
我梦见有一个神灵跟我讲，你许的愿怎么还不还呢？醒了之后我细想啊，我有个愿还没还，那是咱们两个定了亲要拜堂的时候，我曾经上翠屏山上一个庙里边许了个愿，让神仙保佑咱们两个婚后和谐，琴瑟和美。结果这个愿许完了，我就把它忘了。咱们两个婚后一向都很和美呀，看来这神仙找我来了，要让我还愿。明天我准备上翠屏山把这个愿还了。小云呐，既然是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许的愿，还愿的时候自然你也得跟着我去呀，带着莹儿，咱们雇一乘轿，你看如何？
那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
哎，就这么定了啊。
潘巧云这两天呢心境也不太好，因为裴如海死的消息他也听到了，莹儿在外边听着风了，这俩和尚死的离他们家不远呢。潘巧云心中纳闷，他们俩怎么死了呢？最后他也想到了石秀，很可能就是你石秀把这俩和尚给杀了。但是潘巧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石秀，要是一说石秀杀的这俩和尚，追根究底会把他也给带出来。潘巧云只可在心里边暗暗的替裴如海感到惋惜，表面上丝毫不能露出什么迹象来，他又怕杨雄有什么怀疑。杨雄提出来要去还愿，只好就跟着去还吧。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漱了口，净了面，潘巧云在那梳妆台的跟前自己收拾打扮。杨雄站在身后看了看潘巧云，巧云呐，今儿个上翠屏山去还愿，你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啊，去见神仙得要衣装整齐呀，三环首饰多带上一点。杨雄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杨雄心里想，到翠屏山上把事情对证明白之后，一纸休书我就把你休了，恐怕我和你是最后一次同行了。潘巧云不知道，真就按照杨雄嘱咐的这个样子收拾完了，多带了一些簪环首饰，衣服换得比较整洁，跟着杨雄带着莹儿下了楼，上了轿，两个轿夫抬着潘巧云，杨雄跟莹儿步行奔着城东翠屏山就走来了。出了城没走多远就来到了翠屏山下。这个翠屏山为什么叫翠屏山呢？这个山有一个大石崖子，非常的高，立陡立陡的，石崖子上面长满了树木，要是在夏天这树木枝叶繁茂，整个这大石崖子好像一个翡翠的屏障，由此而得名叫翠屏山。当然这是一个主峰，主峰旁边还有相接的山岭。他们来到山脚下，杨雄看了看这两个轿夫，往上抬还能抬得上去吗？
咱们走走看吧。 到什么地方走不了了，咱再放下。
好，往下抬。
两个轿夫抬着潘巧云继续又走了一段山路，再往上没法走了。
杨兄说，好吧，把轿就放在这儿，我们上山上，你们呢就在这儿等着，我们什么时候下来你们什么时候再走，
等多长时间这钱由我给。两个轿夫说，好，我们就是等到黑天也在这儿等着，您放心，言而有信，绝不失约。
好，
杨兄领着潘巧云和莹儿继续登山往上走，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山的高处，石松崖这个地方。石松崖的四周啊是一个烂葬岗子，有很多古坟古墓，但是周围没有庙宇。走到这里，潘巧云看了看周围环境，他有点纳闷，你说是到这降香还愿，降香还愿得有庙，一望之内哪儿也没有庙啊。官人，这儿没有庙啊。
啊，没有庙，
没有庙，咱们就在这几棵松树这儿歇一会儿吧。潘巧云心里边觉得有点异样，没有庙你把我领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？让歇会儿那就歇会儿吧。
捡了一块卧虎石，潘巧云就坐下。他坐下，杨雄在这站着，下着腰往周围观看，心想石秀来了没来呀、啊、约定好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啊。
他刚刚的想到这儿，在一棵大松树的背后，石秀一转身出来了。他先冲杨雄一抱腕，哎呦
大哥，果然没有赴约，您来了啊。
啊，来了。石秀转身看了看潘巧云，来到潘巧云的跟前，冲他也一抱腕，
嫂子一向可好。
潘巧云一看见师兄，他心里边就是一惊，怎么在这个地方他出来。
哦，叔叔你在这儿啊，这些天来你上哪儿去了。
嫂子，离开我大哥家之后，我就在冀州城里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，有几个亲戚朋友我看了看，今天特意在这儿等候嫂嫂。
啊，叔叔你等候我干什么呀？
等候嫂嫂干什么？有事儿要跟嫂子说呀。嫂子，昨天我跟我大哥见了面了，听我大哥说嫂子说了我一些话，我觉得这些话需要跟嫂子当面对质一下，不然的话让兄弟我背黑锅我背不起呀。
哦，我说的什么话呀？
您说的什么话忘了吗？啊，嫂子这么年轻记性就这么不好吗？大哥，我嫂子是不是跟您说的一些话您还记着呢？杨雄说，潘巧云，你跟我说的话我还记着，你不说是石秀在你早晨洗脸的时候从后边伸手把你抱住了吗？嗯，向你胸前乱摸，你曾经申斥过他，你想把这个事压下去，后来由于石秀说你和那海和尚有来往，你说这是石秀对你栽赃陷害，你才说出了这番话，对吗？
啊，那个话呀，那事情都过去了，那就算了吧，我看不要提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石秀跟你那是要好的弟兄，事情过去就拉倒吧。
嫂子，
您说拉倒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吗？我得跟您证实一个事儿啊，
海和尚跟您究竟有没有来往啊？
嗯，海和尚跟我，海和尚跟我有什么来往啊？
嫂子，您是女光棍，我佩服您，到现在您还咬定了牙根不承认。您不承认不要紧，海和尚跟那放风的和尚他们俩可都承认了。
啊，他们俩承认？承认什么？
承认什么？承认跟您有来往。那天您上海和尚那报恩寺里边降香，说是给您娘还那个血盆大愿，这个血盆大愿还得好啊，还到和尚的卧房里边去了，去看佛牙去了，佛牙没看着，大概看着和尚的牙了吧。啊，嫂子，和尚的招状现在此处。
石秀把这招状拿着就交给了杨雄，杨雄把这招状接过来打开之后，在潘巧云的面前一亮，他俩手拿着招状问潘巧云：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啊？潘巧云从头至尾把这招状一看，当时这个脸色可就变了，这没法再抵赖了，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给写的详详细细，这的的确确是和尚写的真情实况啊！官人，官人，千错万错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全怪我石秀兄弟啊，嫂子冤枉你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杨雄把这招状叠起来交给了石秀，他看了看潘巧云：贱辈，你背着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你有何颜面对我？石秀在旁边啊劝杨雄：大哥，事情闹清楚这就行了，这里边没假吧？我石秀也算是洗明白了，大哥，这个事情就这么样了。石秀是想说这么样了，可是杨雄这阵的心里边他就过意不去了。杨雄一伸手，由打腰间就抽出了一把短刀，他先看了看那莹儿：莹儿，你过来，你说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你也掺杂在其中
啊？老爷，是有我，可是我没办法，这是我们夫人让我帮忙这么做的
啊。让你帮忙，你帮得好忙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他一把抓住莹儿的头发薅过来，手起一刀，噗，就把莹儿给杀了。一刀杀死莹儿，莹儿的尸体倒在了旁边。潘巧云在旁边，这个脸可就吓黄了，他咕噔就跪在了地下了。官人，千不念万不念，要念你我这一段夫妻之情。杨雄说：念夫妻之情，你要念夫妻之情就不应该私通和尚。说到这里，他一抓潘巧云的前胸，把刀一举，噗，血溅翠屏山。